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第二的本门概要。本门的关键词是海浪藏石境界法身。大会从这里发问，就是海域第八识，浪域前七识，从眼识的产生说起，论述了潜意识的起因。对于大会关于方便说和究竟义的疑问，佛也做了详细的回答，最后提出了圣智三相。我们从这个可以再复习复习，从而引出来了大会关于三自性的问题。海浪是第八识，就是海是第八识，浪是前七识啊。从这个地方讲啊，前七识的起因呐、啊，前七识的起因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前七识的这个起因呐、啊，就是它和第八识和前七识和第八识互相辗转为因，互相辗转为因。如果说最根本的因呢、啊，就是有两个，一个是无明。一个是无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不可思议的熏修，不可思议的熏修，不可思议的熏修，就是总是境影响心，心影响境，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是这样的，就这两个。我记着《入楞伽经》在这里头说了一句话，在第二门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就像是那个镜啊，显那个镜子显那个显像很多东西一样。镜子和显现很多东西，就是镜子能够显现很多东西。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呢？这种情况是有两种情况，它们都成立，它才出现的是什么呀？有镜子，也有那个能显现的东西，这两个互相依靠为因，就这样，所以就有了镜子能成像这回事儿。就是镜子能成像，有一个像，还有一个镜子，它们两个是互相为因的。其实简单说起来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至于这个方便说和究竟义的这个疑惑的这个，我看看是在哪儿啊？看原文吧。方便说和究竟义的是在于那个大慧菩萨的问，大慧菩萨的问，大慧菩萨说那个那就是众生这样的，就是业海无边呐、啊，他们为什么不知道啊？那是因为众生啊，是以识识识，他就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就是那个无明为因，然后呢无始的熏习就这样的，他一直是这样的，所以你没办法，你不是能说得清的呀，你不是能说得清的呀。我说的这些也都是方便法，就是我说的这些，就是现在说的这些海啊、波浪啊、镜啊、像啊、梦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方便法。如果真的说起来的话，这些都没有，就是说就是应该是自觉真实自悟处，觉想觉想觉所离，此为佛子说。对，没有文字，刚才没有贴文字。这个句子整体的应该是这样的，稍等一下啊。就是这些啊，都是我的方便说，就是方便说。就是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如果要是你要是想问我，就是大会说，那你给我们趁着现在这样的一个好的机缘，你给我们说真实吧。佛就说，如果真实的话，这些心呐、啊，说来说去这些心呐、啊，都不是真实的。就像海的波浪，梦中我就举了很多的例子，海有波浪，镜里面有像和梦一样，一时间都现了。心和境界就是这样的，心和境界的关系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来来回回的，就是互相转生，就是这个八识啊，这个八识，你看有第六识，有第七识，有前五识，它们并不是一定的，它是来来回回的，互相为因的。而我呢，就是就像是画了一幅画，实际上画了这幅画，这个画并没有什么意思，这个色彩也并没有什么意思，它是根据众生，为了让众生能够明白，所以给众生依据众生的那个理解程度画了一个这样的像。那么我说法也是这样的，就是后面这一句很关键，言说别实行，真实离名字，分别应出业，修行是真实，真实自悟处，觉想所觉离，此为佛子说。这个我觉得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就知道了，就是第一门、第二门都已经扫完了。后面又说了，就是说就像是病人似的，给他开药方啊，给他开药方啊。然后后面就说了这个圣智三相，圣智三相中第一个是声闻的，声闻的就是他恳求解脱，但是他不究竟。而后面呢很关键，后面的那个圣智三相呢就是很关键，很关键就是无所有。就是先是发大愿，然后最后最究竟最究竟的那个是这样的，就是圣智三相中的最后一个就是自觉圣智究竟相，第二个是有大愿，第三个就是自觉圣智究竟相。自觉圣智究竟相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一切法相无所寂着，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呢就会证得如幻三昧身，在这个诸佛地啊，就是上上升进，然后直达诸佛所地，诸佛所在之地啊，就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的地方在于一切法相无所寂着。 说完了这个之后，然后下面就说了，但是众生就不是啊，众生不是寂着有，就是寂着无，所以第三门开始说了，就是说的是有无妄寂啊，有无妄寂。我们现在就是复习一下第三门吧，这个就是原文，这个就是原文。这个时候呢，就是大慧菩萨就是归结了之后呢，就是开始说了，就是说完了这个之后就说了，就是说你们大家所想的，就是说是圣智分别自性经，圣智分别自性经，就是说一下圣智分别自性啊，就是这个相关的情况，分别自这个是圣智分别自性，就是指的是就是在圣人的眼中，那么他怎么看待就是三自性的，三自性的就是遍计所值，依他喜性，缘成实。实性就是他是怎么看待的，就是用圣智来看待这个三自性，用圣智来看待三自性，然后呢，就是十方三世的诸佛啊，都讲这108句。那么他们是依据什么来分别这个108句的呢？就是这个圣智分别，就是圣智是，因为他有这个圣智，就是自觉圣智，所以他能够分别三自性，他也能够分别108句啊，这是这一个。然后呢，就是下面的是，这个就是成一切佛威力，而说108句所依，然后就是如来应供等正觉，依此分别说，菩萨摩诃萨入自相共相妄想自性，以分别说妄想自性故，则能善知周遍观察人法物，净除妄想，照明诸谛，超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大慧的请，大慧的请。就如来他是怎么样的呢？他是正等正觉的，他是正等正觉的，他正等正觉的基础上，他有圣智观察，他用他的圣智观察呢，他就知道这个菩萨入共相，入自相共相妄想自性，就是说菩萨对于有和无，对于就是相同的和不同的，对于异和不异这些的，就是这些的想法的究竟的地方，他是能够善达的，他是了知的，他能够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有和无的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他有和无它的本质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这个。菩萨他是知道这个的，他能够善达诸法相，而且他能够知道诸法的本意是离开了有无的，他是知道这个的。所以说，菩萨呢，他是观察人法无我，然后净除一切妄想，然后就这样的话呢，逐渐的他的智慧光明显发，就这样的地地生进，地地生进，就这样而超越了声闻缘觉，还有外道的那个禅定乐。所以说这个地方上说的就是说，声闻缘觉他也能够修这个九次地定，他也能够修九次地定。他跟外道的区别在哪儿吧？就是说声闻缘觉的见解，他认为他不接触他不接触外界了。就是能够就是入灭尽定了，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涅槃了。这是声闻缘觉是这么想的，但是外道呢，外道也能入这个，就是灭尽定，他也可以入的，他可以通过四禅八定，最后修到最高最高的就是灭尽定了。但是外道呢，他跟声闻缘觉的不同在哪？声闻缘觉是特别的，就是灰心灭智，他不愿意就是在世间轮回，他认为很苦空无常。所以说他灭绝这个，就是坐在这个无里面，坐在无里面。而外道的不是的，外道的他是因为他喜欢这个，他追求一种禅定的乐。就是简单来说，声闻缘觉他主要是发心好，他的见地还有他的功夫跟外道都可以达到住禅定境界，因为他不接触外面嘛，不接触外面就是闭合六根，这样的话来进行禅修，那就是可以进行禅定境界，入种种的禅定。入种种的禅定，而菩萨就不是了。菩萨他远离有无，他的那个涅槃呢，他是超越了轮回和涅槃的。所以说，入菩萨的境界呢，就是他是超越了声闻缘觉和外道。诸佛如来的不可思议所行境界，这样的话，他观察诸佛如来的，我们觉得诸佛如来是就是说很妙很神奇，从我们凡夫的角度，但是从他的角度来说的话，他说这个是不在思议里面，不在思议里面，是不在思议里面，而确实有这些境界，这些境界的根本是在于它是梦幻泡影，实际上就是因为梦幻泡影，你这地方证得越空，你的境界就越妙。然后呢，必定舍离。你看，前面是不可思议所行境界，后面是必定舍离。这些所有的神奇的境界，再怎么不可思议，再怎么不可思议的，有各种各样的境界，它都有一个就是关键的地方，就是它都是毕竟的舍离了无法三自性啊，无法三自性，无法就是名相妄想。 胜智如如，这是无法。三自性就是那个刚才说的遍计所执行、依他起心和缘成实性，就是毕竟舍离了这些，舍离了一切的分别执着，就是这样的，舍离了一切的分别妄想，舍离了一切的一切，就这样说，连离也离了。然后呢，他知道他在只要在这个地方上站稳了以后，那么他就会得就是法身智慧，法身智慧。然后在法身智慧上呢，他也不断灭，然后就会就是做梦幻佛事，水中道场，这就是起水月道场，这就是起幻境界。然后呢，就是生一切佛刹兜率天宫，就是生一切的净土乃至色究竟天宫，因为那个。报身佛，他是从色究竟天下来的，这就是说得就是就是说得就是这实证一个果，就像我们说的亲证明心见性，亲证明心见性。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大会就是说这个你要给我们说一下这个分别圣智是分别自性经，就是百八句所依，就是这个他是怎么样善于分别这个有和无的，对于各种的法相，因为这个法相可以剖析起来的话，剖析到因缘的话，可以剖析成或者从有生或者从无生嘛，对吧？就是说他从这个地方上他看到了究竟的自性是什么呀？这个地方上是自性所依的，也是百八句所依的。然后他因为在这地方上能够根据这个法相善于分别、善于观察，而且直达法相最究竟、最究竟的地方，所以说他能够彻证佛果，他能够彻证佛果。所以他就说，那你到底是怎么看待的呀？你是彻证，就是你既然是圣智观察的，那你说一下你是怎么看待这些的啊？这句话，这一段的意思是这个意思，这个应该是都有讲过。然后佛在这一段说的是，佛告大会有一种外道，作无所有，妄想计着，觉知因尽，吐无角响，如吐无角。一切法亦复如是，复有余种外道，见种求那即微陀罗瓢行处横法各个差别，见以计着无吐角，横法作有，牛有角响，大会彼多二见，不解心量，自性境界妄想增长，身受用见，立妄想根量。这一段好像也挺好理解的，是吧？这个地方佛就说了外道见，外道见，外道见，它是什么呢？它有的，他说的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这样的一种的妄想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样一种错误的立论、错误的结论、错误的见解、错误的宗见，这就是无所有妄想。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说到一切的根源，它是就是说是因为无呢？这个无啊，在那个楞严经里面，它是有一个因缘性和自然性，这个就属于自然性，就是它自然而然的是这样，它是没有因的，它是自然而然的是这样。还有一个是从有而生出来的因，一生二，二生三嘛，它是这样来的。这个就是说的，它是都没有，都没有。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他看到一切啊都在变化，都会最后进到这个败坏，这就是觉知因尽，就是觉知因尽，就是这一切的只要有个起因呢、它都会尽，它都会尽，就是最后啊这个就得了一个果，这个因就消失了。所以说呢，他因为看到这样，所以他就知道哦，一切的都会最后都会灭亡，灭亡，那就像是兔子根本就没有角一样，他不知道无与有互因。哎，你这个说的呀，就是实际上的话，这一层在这一门里面并不是这个意思。无和有互因还是次要的。这个里面就是佛要讲的，在咱们这一门里面，佛要讲的可不只是无和有是互因。这一门里主要说的是什么？那个有啊，不，你这也不对，还是这个意思，你还是这个意思，你总是有一个有，你总是波和海互因，不是的，他跟你他。这一门的意思，它主要讲的给你分析到这个海也根本就没有，你那个有本来也是没有，你那个有本来都没有，你从有而对立的那个无那就更没有啦。它是这样的，因为外道它是实执一个无的，它是从这样把这个就是你说一个有，它给你删掉，然后你说个无，它也给你删掉，它两边都给你删掉了，就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它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这样的一个思路。他不是说是有和无是互因，那有和无是互因，到底谁是最开始的因呢？谁是最开始的因？外道在这块就劈成了两半儿，一半儿就是因为是从有开始的因，一半儿是从无开始的因。这个有开始的因在楞严经里就叫因缘性，这个无开始的因在楞严经里就叫自然性。OK， 就这就明白了吧？这就明白，就是有无忘记，有无忘记说到这个根本的因啊，就是说到了根本的因这里，做有无妄想记着，觉知因尽，他一看到任何的因呢，他最后发展成一个果，这个因就没了，然后这个又变化了，所以他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认为是就是说这个本质是无的，本质是无的，就像是兔子没有脚一样，所有的法都是这样的，他就是忘记了一个无，就是横立了一个无，立论了一个无，就是我以无为宗，我以无为宗。其实这个外道已经很高级了呀，你看看我们的凡夫都是以有为宗啊，我们的凡夫就是。哦，我那个钱不够，我要更有钱，钱能够让我快乐，健康能够让我快乐，财富能够让我快乐，家庭能够让我，它长出来很多很多的，它都是因为有嘛，所以说能够无，它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当时的时候，达摩不就破了那个以无为宗的外道吗？他能够以无为宗，他是很不容易的。然后这里佛是先批了这样一种的，是一种，OK 老师，就先批了这样一种呢，是有以无为宗的这样的一种外道，这样的一种外道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种外道，其他的外道呢，就是说他们就是各记的是什么呀？这个是，这几个好像是有几个名词儿，老师也有翻译。见种就是说的是四大种，就说或者是看到，他看到了，就是见是看到了，然后种就是四大种，简单来说，这样一种是一种什么认为呢？他就认为这个世界是由物质产生的。你看我们的科学，就是这样的嘛。你看那个霍金，他不是他娶了一个太太嘛？他那个太太是信基督教的，他那个霍金就总是嘲笑他太太，因为他太太就是他认为他太太就是他信的一个东西是虚无的，根本都没有的，这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科学的规律呢，就是要能够测量出来的才对，测量不出来的他怎么能够信呢？所以他总是在耻笑他太太，他太太本来很帮助他，但是他太太因为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受不了这样一种的感情上受到很大的伤害，最后跟他离婚了。因为霍金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就是科学信仰者，他认为这个世界的万物是没有主宰的，他就是一个科学观。那么科学他就是认为是物质，他认为我们的精神，比如说是人，那他也是因为有了物质这样的一个身体在，他就在，身体没了他就没了。他认为就是由一个物质起的，这就是种，就是简单的就是那种物质性的，这就是说看到了种。求那是什么呢？就是看到了那一种能，这种能啊是一种无形的，但是它有。你看我们中国就喜欢玩这种东西，就是说要有，但是呢你说不清楚，你就是玩中医，就是说玩中医，你说不清楚，就是说看不清楚，说不明白的那一种的。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弄玉也是，我们没有一个明白的东西，但是它又有，恍恍惚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就是玩这一类的，这就是求那，就是功德功能，还有一个就是极微。极微陀罗，一个是常见，一个是断见，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这个陀罗标啊，陀罗标呢，它就是非常非常小的微尘，非常非常小的微尘。这个陀罗标就是微尘，陀罗标就是微尘，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微尘，非常小的微尘。这个就说由小微尘来组成的，然后还有的就是形处，形处就是形象啊、处所呀这一类的。然后就是说，他们呢，就是看到了这一些呢，他就在那横生种种的记着，然后呢，在这分别，那就是有嘛，有种种的差别，它就是有。所以说呢，他这种人呢，他因为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说呢，他呢就是他不是跟无没有兔子没有脚，他不是那样一种的，他是正好跟兔子没有脚相反，这就叫做记着无兔脚横法，就是他跟他正好相反，他做了一个什么想法呢？就像是牛是确确实实是有脚的呀，他是这样认为，就是这个世界确确实实的是有的，我买了一个包包，我就确确实实的高兴。我摸着我家孩子，我就觉得特确确实实的舒服，怎么样呢？就是这种牛有脚想，就是兔无脚想和牛有脚想这两个外道，我是更喜欢兔无脚想，就是我觉得修行人还是容易喜欢兔无脚想，我们自己也经常堕入兔无脚想，就是兔无脚想，但是就是说我还是更偏向于这个，但是当然了，我们看得清，我们应该检讨自己，你不要兔没脚，你也不要兔牛有脚，你也不要牛有脚，在这一门里面。它是两个都批驳的， 就是说，舵了比舵二件不解心量。他们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个心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我们这个心到底这个之间的这个度是什么。他们呢，这就是由于他们这个在这个自心上起现了，看到了境界之后的话，就起现了各种各样的妄想。然后呢，就是身受用见力妄想根量。认为自己只有一个身，然后你的身和我的身是有差别的，然后我的受用跟你的受用是有差别的，我的受用也是千差万别的，然后我有这样的见解，我一会儿又有那样的见解，我的见解跟你的见解又不一样，就是这样，就是来来回回的来，这原因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心量，不知道心的根本的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这就叫做这个原因就是不解心量，不解心量。对，恍恍惚惚，杳杳冥冥。你在中国，你就得玩恍恍惚惚，杳杳冥冥。中国的东西，衡量的东西就是什么？你看那个国外的钻石，你看我是一个女同志，所以我知道那个国外的钻石啊，它是分得很清楚的。你就是你该是多少的价值，就是多少的价值。你这个克拉呀，你那个什么度啊，什么什么的，它是明确标准很明确。你完了，你到中国的这些宝贝，所有的中国的宝贝全部都是恍恍惚惚，杳杳冥冥。这个玉怎么个好法啊？你？不好说，翡翠怎么个好法儿？不好说，凡是值钱的那些的什么沉香那些东西的都不好说，最后的结果就是上当了，好惨啊！中国喜欢这样，但是中国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中国不执着吧，它不是那种分明的，它不是那样一种分明的。男的更是了，某人不借钱都不错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大会，一切法性亦复如是。理有无，不应作想。大会若复理有无，而作突无小想，是名邪想。也彼应代观，故突无角，不应作想，乃至微尘分别自性，悉不可得。圣境界离，不应作牛有小想，圣境界离。它这些东西啊，都是就是说这个仔细看的话，这里面来来回回的，就是倒装句很多。就是法性啊，就是我们一切法它的自性啊，都是应该是离开有和无，不应该做这样的念想，就是有或者是无。你说自性是有或者无，说是就是像牛有角一样的确确实实的有，或者像兔子没有角一样确确实实的没有，不应该做这样的想，应该远离这个兔角和牛角，远离这两种的有和无。这个如果是这个理，但是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这里这是我的理解啊。若复离有无而作兔无角想，是名邪想，就是他离开有无了。他说的就像是离开有无了，就像是兔子没有角一样。他这个地方啊，就这个地方是邪见。为什么这个地方是个邪见？因为他确定了实在是有一个有无，然后我们现在要离开它，他就立了一个确实有一个有无可以离。就像我们说，离一切妄想分别，即名圣智，就是我们经常这样说，即名自性，即名佛性，什么什么的，就是经常这样说，离一切。然后他就说离离离离离，他不知道这个离，他也是方便说，他也是方便说，他在这上如果一较真儿，然后他说离开这些，离开这些，他就认为是，他就着了一个没有，着了一个没有，这样的话，这是兔子无角，这是兔子无角的这样的一种见解，这是邪见，这是邪见，就是他实执了一个有这个离开有和没有，就实执了一个没有，离开了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离开了把离开也离掉，它实际上并不断灭，并不断灭。所以说，庞蕴居士说了一句话，就是对这句话说的：“若复离有无而作突无小想，是名邪想。”庞蕴就说：“就是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执所无，不可实执所无。就是你有什么东西，你都给它空掉，空掉，空掉，你就一直要空掉。你要是有一个无，你把这个无也空掉；你要有一个空，你把空也空掉；你要有一个空掉，你把空掉也空掉。就是应该是这样。但是你千万不要只实执一个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执所无，不可实执所无，就是这样的。彼应代观，故无角想，故兔无角，不应作故想。就是说，他们这个地方，就是蔡师兄说的那个了，是我理解的，是蔡师兄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牛有角和兔无角啊，它都是相对说的。所以说啊，你不应该实执一个兔子真的没有角，或者是牛真的有角，不应该做这样的。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兔子没有角呢，你认为兔子真的没有角，是因为你看到了牛确实是有角，但是呢，这个牛有角呢，你仔细的看一下，这个牛由这个角，角是由什么组成的呀？角是由这个骨质组成的，骨质你再分析分析，你可以分析到微尘，微尘是由什么呀？分子组成的，夸克组成的还是什么？你越往下分，越往下分，你就发现了，它分来分去的话，它是没办法再往下分了，它是不可得的。你往下分起来的话，它是不可得的，这是西法真空。所以说呢，牛有角它就不成立，所以说兔子无角这就更不成立了。所以说呢，圣境界也是这样的，就是圣智境界，你不要立一个圣智境界，圣智境界并不是像牛角一样，你应该啊，就是说的圣智境界是这个翻译可以那个什么，有两种翻译，按照咱们这种翻译呢，就是说你不应该像牛有角一样的，就是认为是有一个圣智境界，应该离开这个这样的一种的想法，不应该认为确实有一个圣智境界。但是呢，如果是从这个我看的这个经是这个入楞伽经，入楞伽经的角度就是说的是。就是圣人至境界也不可得，你就不应该分别，就是有，就是不应该分别有牛角或者有兔角。加班是苦，怎么是没有？不乐还是真是西法真空？西法起来的话，确实是真空的理境。你这个西法真空是可以用的，尤其是我们对世间的贪恋很厉害的时候，你都不妨用一用啊，只要有用都可以用。西法真空和当体真空，它当体性空的这个，它是一样的，但是你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吸，你知道吧？你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吸，主要就是在这，你不能看到这个东西都吸一遍，哪有那个空啊？所以要亲证，亲证这个，亲证以后就不用，就是时时刻刻的都吸了。在这个之前，你吸能吸法真空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究竟的是毕竟空吗？对呀、啊，毕竟空就是当体空，当体空。现在不是你吸了，不用你分析它，就这么一大块的这样的一个杯子搁在这儿，这个也是空，这个当体就是空。你不要再把这个杯子再剖析剖析剖析到最后再说它空，何必呢？它当体就是空。好，稍微慢点说。好的，好的。当体就是空。好了，这就是说上一次的这个浩哥讲的。这一次我们见到了浩哥，好多人要这个录音啊，我录了没有太大的这个，因为啥呢？他灌顶的人啊，他有的人他之前他在生活上有很多问题，我也没说啥，张浩也没说啥，都是问法的人跟灌顶的人他们之间自己来回说，开解了不少，我们都没说啥，我们都没说，他们师兄们自己在那说的很多，挺有意思的，没有录，没有录。没什么路，问了问云南佛法如何，然后浩哥说云南无佛法，他都是看样子饭也不准备请吃我了，还好，最后请我吃了一顿饭，然后今天又该我带了，你还是觉得苦乐很真实，苦也苦的真实，乐也乐的真实，那咋办呢？那我也没办法呀，我也没办法呀。你要是苦乐是真实的话的，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想一想，你就分析一下吧，你分析一下。假如说这个乐是真的乐，那为什么又有苦呢？为什么还会有苦呢？假如说这个苦是真的苦，为什么一会儿又乐了呢？你可以先吸一下，先吸，分析分析试试，分析分析试试。其实啊，你那个就是说这个地方很简单，理性，这个地方最应该破的并不是苦乐是真实的或者是不真实的，这个地方最应该破的就是你那个觉得，你怎么那么相信你那个觉得呢？那不是说了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你那个受就是苦和乐，它属于受，它属于受啊。苦和乐就属于受，受就是空，空就是受。你就是你那个觉得，你就把那个觉得，你就是，别落在觉得的坑里，别落在觉得的坑里，也别落在色受想行识的想这个坑里。后面的这一段我感觉很难理解啊，很难理解。后面这一段我觉得很绕口，很绕口。我今天看了一下，因为这个是老师讲的，我那时候可偷着乐了，这一块我都没有怎么整。没，就是看了，当时学是学了，但是没有那个啥，没有具体的，就是说，下多大的功夫。说句实在话，今天我看了一下，我看了入楞伽经，看了这个谭熙勇的版本，然后呢又看了其他一个人的解释。我跟你们说，在这一块儿，就是这个有无妄界这一块儿，绝对是咱老师的解释，因为咱老师的解释有的时候是这种解释，有的时候是那种解释，咱老师的发挥的好。但是这一段咱老师的解释，我认为是最贴切、最贴切的，所以这一段我们就跟着老师的讲义来学。意识要去掉吗？我不知道你这个， 这个叫什么来着？99996511，这个人你是就是说是修心密的，还是修六字明的，还是两个都没有修的？我根据不同的情况，我答的不一样，我答的不一样。你这个意识要去掉没有？如果是从不管你是修什么的，如果是从楞伽的角度来说的话，意识能去掉。你要去掉的是意识的根，并不是意识。你以为意识那么简单的能去掉啊？意识就是只能你在那捂着，就是那个草，你就是给它捂着，给它压住，不让那个草升起来，但是那个草的根儿还在。所以说是第七识、第八识这个微细的地方，你一定要转这两个，不转这两个都不能够说就是去掉。但是呢，小乘他总是理解成我不生这个意识就行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看看老师的解释，就是说大慧菩萨，这个问佛，就是说，就是那些人啊，那些人他是得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就是说没有妄想，他们为什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能够证得这样的，因为他不会没有再见到相了，没有再见到相了，任何的相已经灭了，他已经不见相了，所以呢，他看着没有这个相，他认为他不生妄想了，所以他就说这个是没有，他就是简单的来说吧，他可能知道外面的相还有，但是因为他看不着相了，他看不着相，他就不生妄想了，所以说他就认为是无。简单来说，这是我的理解，看看老师的理解。修行到没有妄想的人，看到了住法不生相，我认为不是本不生相，他并没有认识到真正的不生相。看到了住法不生，他就想就是不生妄想就是无，这个就是像什么吧？这个简单的来说就像什么呢？就是像这个我们说，哎呀，你该喝酒喝酒，该吃肉吃肉，只要不执着就行了，只要你的心不执着就行了，只要你的心空就行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你该杀这个虫子杀虫子，该干什么干什么，只要你的心不执着这个就行了。就是我们总是说到这儿，而且说这个的占了我们心中心的主流，我觉得这样的一种非常像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的问题。他认为他只要是不生这个想法就行了，我就是我的心不执着嘛，我只要我的心能这样就行了。这个话就是这个，而且这个地方上说了一个名词儿，就叫做兔角，就说到兔角。这个兔角我就联想到什么呢？联想到这个《楞严经》里面也有这一个，就是龟毛兔角。龟毛兔角在《楞严经》里面是在哪里说的呢？就是说是。问这个阿难，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我的清净，然后又看到我清净，然后又觉得我是看到了我的相，然后又觉得我是很清净呢？阿难说我是用眼睛看到了你的相，然后我的心觉得你清净。他说你的心在什么地方啊？阿难说了好多地方，佛都说不对。最后阿难就想起来了，他说哎呀，那个师父啊，你不是说我们要不执着吗？只要不执着，这个就是我们的心了，对不对呀？然后佛就说了，他说你说的这个不执着，是因为有不执着，还是因为没有不执着啊？如果是因为有不执着的话，你如果是因为没有不执着，它本来就没有，你说什么不执着呢？就像是说，这个时候《楞严经》就用了一个例子，就是说的是龟毛兔角。那本来龟就没有毛，兔子就没有角，你还说一个不执着它干啥呢？它都没有，你何必说不执着它呢？这是一个。然后你要是说，就是说，因为它有，确实是有，然后你不执着它。如果它确实这个境界是有的，你不执着它，那你不执着它，你怎么知道这个境界有呢？就这样把阿难打掉了。这是楞严经是这样破的，但是我们这个经不是这么破的。我们这个经是怎么破的？我们下面再往下看啊。你问过菩提学会的师兄，他说修心中心需要先稳固的根基才行，所以有必要。修家行稳固根基，是否一定要先修家行？你已经修过家行了呀，陈重权呐！现在我们在学楞伽，这个就是家行啊，这不是家行吗？你在菩提学会学不也是家行吗？你这已经修过家行了，家行在就是说这个前行啊、家行啊这些的，这是在藏地里面的。你见没见过真正的藏地的上师啊？藏地的上师我见过。我不是，我没有亲眼见过，但是我见到一个师兄，他告诉我的，他的那个师傅，他说是文殊的化身。你知道了，藏地很多都是这种，在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也非常有威望的，你就说是很实修的一个人。人家都修家行，他布置了很多的功课，但是就看到了这个人，他就没有传修行那个前行跟家行。在藏地里面，前行跟家行也不是每一个人的，他得是那个上师，他根据情况观察你的根基，观察你到了哪一步，你不到的你修前行家行，你到的你就可以就是可以直接越过前行跟家行。他传法就有的时候就而且不止他一个，他就直接越过了，尤其是见到汉地的人，他就直接越过前行跟家行了。 所以说，你从哪知道的？一定要修前行跟加行的呢？佛法中有一句话叫“法无定法，法无定法，法无定法”。所以说，他是能观察到你的根基吗？他是能观察到你的根基，那么他在修什么行啊？你问问他，你问问他。从我这儿，我并不是能观察到你的根基，但是呢，我看到了你的心，你想往心中心，我认为这个就已经是机缘到了。当然了，你可以不修，你就说你不修，就像那天齐老师说的，你完全可以不修，你为啥要跑到我们这边来呀？你咋回事啊？你跟那边有点不太相应了。就是简单来说吧，那边的是就是那边的课本像幼儿园的，就是看着觉得不过瘾，不解渴啊，是不是这样的？你自己想清楚，嗯，自己想清楚，也可能我们这边讲的什么呀，莫名其妙的，那你就赶快过那边去。如果是我们这边讲的，根本就是这都不知道讲的啥，不知所以然，你最好去那边。你在那边如果听着不过瘾、不解渴，你就应该那个，在这个事情上你自己拿主意，你就是总是拿不定主意。佛法破的就是这个拿不定主意。同样是前行修的也不一样，对呀，同样是前行修的也不一样，所以说前行加行的各不一样。能修心中心的，能修心中心的，老人说能修心中心的，都是过去是已经受过菩萨戒的，已经这样的，对对，嗯，每个人的修行啊，过去式都不可一概而论，不好说的，不好说的。再说了，心中心也有自己的基础哦，它不是没有，心中心的基础就是百坐，百坐就是心中心的基础啊，你把百坐修了就是打好基础。那第一印不是说清楚了吗？第一印是一切法之根基，如果没有第一印，一切法都不能成就，纵然有成就也会失去，他心不稳，所以第一印是一切的之根基。那佛心经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心中心稳固的根基就是第一印啊。我以前也是接触过，但是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哎呀，我跟你说，藏密就是这样的，它就是再好啊，就是说那种的。嗯，就是我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我去接触到了藏密的，就是再好的人，再感动，就是心里头总是，哎呀妈呀，我千万不要到那儿去啊，我都可不要升到那儿去啊，那地方老可怕了，就是那样的，嗯，可有意思了，就是升到哪儿不升到哪儿，他也有因缘的，我觉得他也有因缘的。你像那个张浩，他来这儿的话，比如说我们两个一块儿说六字大明咒。就是我就说，哎呀，六字大明咒，它就是它跟我们的，它我们是有我们的传承，我们有我们的那个念法，我们的念诵跟别人念诵六字大明咒念法不一样。然后张浩就会说，他说除了即使念法一样，我们的传承就跟其他的传承不一样，我们的传承是清净的，是什么的，就说了老半天，就是传承怎么样。然后呢，张浩还说了，他们那边有一个。什么什么仁波切洞中什么众巴什么仁波切的一个，他有噶举的一个啊，有萨迦的，有萨迦派的一些法，然后他一说那些法，就让你觉得很感动，你知道吗？呀，就是他念了一堆，嘟嘟嘟嘟嘟嘟念了一堆，然后说这个法可以清障，然后可以保一生的平安，什么时候的，就是大年就不多说了，然后一听当时很感动，然后呢，他说完了之后马上一想，哎呀，心中心法比这好得多，我心中心都没修，我还修那个。嗯，就马上就过去了，可有意思。但是他说的时候，就是有那样一种，就是这样一种的味道，可有意思。就是他那边呢，就是在那边呢，就是那种风土，你到了那儿就是那种风土。嗯，好在着相，差也在着相。老师成佛后，佛去哪儿了？成佛后无佛无众生啊，无佛无众生，你说去哪儿了？成佛后的佛有三种。第一个是阿难，第二个是提婆达多，第三个是释迦牟尼佛，这哪个不是佛呀？你看看是不是佛呀？不是过去佛就是未来佛，我被你一口吞了去，哈哈哈哈，吐出来，不说了不说了，这是讲经的地方。心中心法不高啊，心中心法很就是给漏劣众生学的，都说了，心中心法就是给末世众生啊，如火如荼啊，被魔所持啊，不能得救啊，都没办法了，这怎么办呢？这时候才需要心中心呢，咋会是高呢？自己修不成还说高，这样吧，陈师兄，你就别修了，你干脆别修了，你很为难，我劝你别修心中心，你去修他那个，你继续修他那个，别听我们的这个，就是修他那个就很好，就很好。佛告诉大慧，这上面问了，是不是说因为不生妄想，所以没有啊？并不是，观察思量说不生妄想就是没有啊，就是没有。 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就用了，就是这个妄想跟这个角它们之间的关系，妄想跟角的关系就相当于心和境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说的是，就是有这个境啊，但是你的心不要执着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所以者和妄想者，妄想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这个依着境产生的呀，依着有一个角啊，所以会有这样的妄想啊，依着角产生的妄想，所以它是互相依的。它是互相依的，它是因为有角而无角而产生的。这个角是妄想所依的因啊，妄想所依的因。所以说呢，这个别撤迁了，就是你这么犹豫，你可以就是不修心中心，不修心中心，修他们的算了，何必让你这么为难呢？对吧？你就跟他们也很好，就修他们的吧。金瓶撤迁肯定让他修，这还用说啊？如果他去抓阄，肯定让他修，别抓阄了，抓阄也不一定心稳。他爱猜测，爱猜测，人家经历有这个是可以的，抓阄是可以的。他抓阄应该是这抓阄肯定让他修心中心，他那又何必呢？就是你就你哎，就说你那菩就是菩提，你那个叫什么班来着也很好，你就去学那个就很好。故离亦不易，就是说离亦呢，就是说心和境有分别，不易是说心和境和没有分别，就是应该离开意和不意两种边界，并非观察不生妄想，就是像就是说兔子五角，而是本没有意不意这两种边界，也就是说呢心境啊心呐、啊，它这个心呐、啊、就是真心呐、啊，真心跟境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离开了意和不意的真心应该是这样，真心应该是这样，那何必呢？我觉得还是勉强张师兄，你说呢？你还让他必须信，撤过之后必须信，那何必呢？就是勉强啊，这样是太勉强了，别勉强。好，这一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就是说这个经里面说的，那你就他一看他连念旧也不敢念了，心中心法怎么高了？我都觉得奇怪，心中心法哪一点高了？心中心法高到哪儿了呀？心中心法到底哪点高了？不就是每天2个小时打坐吗？你每天8个小时睡觉，你都睡了2个小时打坐，凭啥不能打下来呀？心中心到底高到哪儿了？他自己不修，老是说心中心高，就是这就是那种典型的增益棒，这种增益棒的人特烦人。佛告大会，非观察不生妄想言无，就是说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并不是因为什么呀，并不是因为你那个思量观察，然后没有生到妄想，没有生妄想，没有生这个念想法，所以你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想法啊，你的想法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那个角而产生了想法，所以说呢，这个角啊是这个想，这个外境啊是你的心这个声音。这两个应该离开，就这两个都离开。所以说你不能光说你的心不生，你就说它没有，你不能够光说，就是说光说那个，故非妄想不生言无角。所以说就是说不能够就是光说就是说因为你不生妄想了，所以就说没有了，就是在这上起这个判断，因为。你这个心念呢，是根据境界来的。你有境界，它就有这个心念；你没这个境界，它就没这个心念，很正常的。所以呢，你不能够就是片面的说，就是因为没有境界，你就说就是说，因为没有你的妄想，因为你的没有妄想，你就是不能观察不生妄想，就说确实是有一个不生妄想。啊，这个地方言无角，就是说确实不生妄想，应该这样理解。简单来说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打坐，我们总是认为我们一个念头不起来，我们只管念咒才是好的，有念头就不对，总是会这么想，总是会这么想，这么想不对，并没有让你灭掉啊，只是让你别搭理它，让你只管咒，让你拉回到咒上，一直拉回到咒上，别搭理它，就是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成佛后是不是一个状态呀？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呀？咋会是一个状态呀？成佛有释迦牟尼佛，有阿弥陀佛，有弥勒佛，还有那个相继世界的佛嘛，相继佛嘛，好多好多佛呀，什么什么至圣如来，他都有名号的。像我们这个劫要有1000尊佛出来的，还有过去佛，还有那个未来佛，好多好多啊，无量的这佛呢，一切诸佛，一般都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就是说的是三世就是指的过去、现在、未来，十方就是说的是不光是释迦牟尼佛这一个佛界，还有其他佛界，就是十方世界都有佛界，所以叫十方世界，十方诸佛，十方三世诸佛嘛，咋会是一个状态呢？各有各的特点，金素如来，对，相继世界的金素如来。 蒋师兄啊，蒋师兄是在打，蒋师兄是在打，应该是在打。蒋师兄好像是刚开始打吧。大夫若夫妄想一角者，则不应角声；若不义者，则因彼故。乃至微臣分析推求，奚不可得不义角故？彼亦非性，二俱无性者，何法何故而言无耶？就这一段啊，我认为是最绕的，就是我们的妄想和那个角。你像兔子的角嘛，就是这个妄想和这个兔子的角，它们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的心和境，心和境它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假如说心和境就是妄想和角，它是不一样的。妄想和角不一样的话，它要是不一样的话，妄想如果是我们的妄想和角如果是不一样的话，那么就不会因为角而生妄想啊。对不对？如果是妄想跟脚不一样的话，如果他们两个不同的话，心就不应该因为妄想而因为境界而起来呀。你看我们境界不同来了，人家打你你就不高兴，人家给你个糖你就高兴，对不对？你的心是这样走的呀，你的心是这样走的。假如说这个妄想跟这个脚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就不应该因为脚而生了一个妄想说，哦，兔子有脚，牛无脚，兔子无脚，牛有脚，他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呀。如果是妄想跟脚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心和境是不一样的话，假如说心和境它是一样的话，心和境是一样的话，那么这个的话，那么就是说心和境是一样的话，那就是说，心和境完全一样的话，那么就是起那个我们的心呢，就不会因为境界而起来。假如说心和境是完全一样的话，你看我们有一个因果关系，对吧？因果关系因呢跟果，它两个是不同的，所以有一个因，有一个果。假如说心和境是一样的，境和角是一样的话，那么就不会因为角而起一个心，说哦有角啊还是无角啊，就不会这样了。就是说，如果是就是说这个我可以这样再换一个词儿啊。这个就是有点绕，这是说义不义的这种推论，就是完全是用凡夫的思维，然后推出来凡夫的这个妄想结论是错的。如果妄想跟脚是不同的话，如果妄想跟脚是不同的话呢，那它就不应该，就是不应该，就是因为那个脚，因为就是不，如果是妄想跟脚是不一样的话，那就不应该因为脚而生出来妄想啊。如果妄想跟脚是一样的话。如果妄想跟脚是一样的话，那么他见到了脚，他就不应该生了，他就两个人就不会有因果关系。两个人不会有因果关系的话，那你怎么起分别？你不是成一个植物人了吗？你不是成一个木头石头了吗？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那不就完了吗？还有什么众生12类众生呢？还有什么就是那个饥来吃饭困来眠呢？就没有了呀。就是这样。我们看这一段能不能再展开，把这个怎么样能够理解？更好一点，稍等啊。稍等，我再打一下。假如说妄想跟脚是不一样的，假如说妄想跟脚是不一样的话的，妄想就不会因为脚而生出来这样的妄想啊。假如说妄想跟脚是一样的话。假如说妄想跟脚是一样的话，那么的话，他就是说看到了脚，他就不应该生妄想了，因为妄想总是妄想嘛，他跟脚有没有，他跟看没看到脚就没有关系了。为什么看到脚才生妄想呢？如果看到脚才生妄想，就说明这个妄想跟脚它有一个先后关系，它有先后关系，说明它们是不同的，不能说它完全相同。如果是完全相同的话，就是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个角固定不变，我们的心也应该固定不变，就不应该起分别啊，这个角那个角啊，就不应该起这样的分别呀，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所以说就是妄想和角，就是说心和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心和境是义和不义的关系，心和境是义和不义的关系。假如心和境是不同的话，那么就不应该因境而生心；假如心和境是相同的话，那就是说那就不同的境来了，谁去分别它呀？对吧？如果是那个什么，这个境你是这个心，那换了一个境你是什么心呢？所以说心和境是相同的也不对，所以说心和境是什么关系啊？非义非不义，是这一段是说这个的，就是说我们说，哎呀，虽然有这个，你不要执着它，我们只修一个不执着就对了，就是说的这个，这种想法根本就不对。这个说有东西无东西，而不执着不执着，这两个全是那个什么，全是戏论，完全是戏论。 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那个，你不要执着它就可以了，这完全是一种戏论。一听这个人就是没有真正证得实相，没有真正证得实相，只会说哎呀，只要你心空就好了，只要你不执着就行。实际上他不知道境也空啊，不是光心空的，境也空啊，还有不执着的本质是在于没个东西可执着，必须心和境两个全空，两个本质上都是离于有无的，应该是这样才行。上面说的是如同好色的人打好色的妄想，这倒是怎么联想的？老师，虚空也是一种有啊，当然是一种有啊。你问的非常好，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这一问的问题正好是下面这个佛说的。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立了一个有或者是无，对吧？比如说有一堵墙，那么墙和这个空气的关系，那个墙是有，空气是无。但是你知道吗？空气这个无它也是一种有啊，它也是一种色呀。就是虚空跟色的关系，后面是有说的，后面是有说的。我们先说到这儿，先说到这儿。我叫黑老师，微信名。哎呀，我不记得有一个叫黑老师的哦，可能跟我没有过联系啊。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应该是用那个啥，应该是用实名。我们这儿都是要报实名的，你看我们都是真实的名字加地方。这个再看看老师的解释啊，就是说，如果是说心和妄想不一样的话，那么心就不应该因为境界而起来，应该另有自性啊。就是心和境界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心是随境祈祷的，并没有在境界以外，你再找不到一个心了。所以说，心和境并不应该说它是不一样的。假如说心和境是一样的话，那么起心的时候就不应该因境而起。那么你心又能分别什么呢？你欲境不生妄想，那是谁在分别这个境呢？所以说，心和境也不能说它是相同的。所以说呢，应该是离开同和不同。就是说，咱们呢应该离开这个心和境，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离开它才行，应该离开它才行。所以说，它不是说你简单的就是不生心就行了，应该是心本无生，妄想本无。心本无生，还有一个呢是色法也本无生，就是心本无生，那个色法本无生。后面我觉得应该是心本无生，境本也本无生，就是心本无生，境也是本无生的，应该是心本无生，境也无生。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不是说你光不生就行了，光不生这个妄想就行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然后这是说的，就是这个是博士关于那个无，那个无的啊，无的就是说兔子没有脚，兔子没有脚，兔子没有脚的这种的啊，兔子没有脚，兔子没有脚的就是刚才他问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他观察不生，所以言兔子没有脚。他看到它没有生，所以他说兔子没有脚，这是这样一种。现在再说牛有脚了，就像是牛有脚，但是牛是由微尘颗粒组成的。你微尘颗粒，你就一个一个往下吸，一个一个往下吸，吸到最后有还是没有啊？吸到最后也是啥都没有啊，啥都没有啊，啥都没有啊。所以说啊，这个牛角啊，就是分析到最后的话，牛角也是不可得的。说牛角。有这个东西也是不可得的，牛角有也是不可得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不异角故，比异非性，不异角故，比异非性。就是说的话，就是说牛角是有，跟那个说兔角是无，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其实牛角有这个事儿也是没有自性可得的，也是没有的。就是说，你就是不异角故，比异非性的意思，就是说牛角有不异，兔角无，这两个都是不可得的，这两个全部都是本没有实体自性的。你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又说那个？所以说啊，牛有角都是不可得的，你又凭啥说这个？因为牛有角而说兔子没有角呢？对吧？我们说兔子没有角，就是联想到牛有角，所以说哦，这个兔子是没有角的。但是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兔子没有角都是不可得的。你凭啥？不是你？我现在告诉你，这个牛有角都是不可得的。你凭啥还说兔子没有角？你一定要执着一个兔子没有角啊？因为他执着一个兔子是真的没有角啊，牛是真的有角啊。就是外道最关键的地方是他执着一个真的，他立一个真的。他说兔子没有角是真的是没有，牛有角是真的有。他不知道牛有角都不可立，那你兔子没有，这更是不可立了。不思善不思恶，我觉得思善思恶的人是比较幼稚的理性，你就是比较幼稚的，你就是思善思恶，说好听点是你是个善人，说的不好听点这都是是非人。因为你立了一个善，所以你一定有一个恶。你比如说咱俩掐架， 你一会儿觉得老师应该这样，一会儿觉得老师不应该这样，一会儿觉得你不好了，一会儿又觉得老师很伟大了，你卑微了，或者是老师又不应该是老师的那个样子，了，你不应该不应该是我这个样子，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样子，这都完全不相干。所以我对你有时候我根本都不管这些，你随便咋想，我就是直接的就怼了。你别在这个上想，多简单呢？你在这点上想，这个东西是没有完的，是没有完的，就是推析起来那个善都不可得，更何况那个恶呢？更何况那个恶呢？但是这个不分善恶，但是它有它的因缘，它有它的角度，就是它那个角度来说的话，它有它的因缘，所以表现出来是这个相。它只不过是因缘而已，根本就不存在善恶，善恶都不存在，还存在什么顺？顺应这个世界就是无所谓了呀，无所谓了一下，那不就是解脱了吗？其实这样析也是可以的，这样分析也是可以的。不存在好坏，哪有什么顺逆呀？没有什么顺逆，又有什么呀？该活活，该死死，没事了呀。你别，你别顶礼，别顶礼，我最怕这个什么顶礼啊、献花啊这一类的，尤其是你们这几个人，我都怕得要死，我都不敢吭声。你最好别顶礼，别献花。我跟你说啊，我以前求善恶法的时候，看着再伟大的圣人，我心里头都起疑，我心说他真的那么圣，一点缺点都没有吗？最开始的时候，学道的时候，学佛的时候的话，总在善恶里头，哪一个人最好再好的人，我心中老是嘀咕，因为自己都不是那种的，就是说总是会有缺点的，所以觉得那个就是直到了修心中心法这儿就没有这个善恶了，因为一见齐老师就当时就啊、哎、就没有什么就是啊老师这样我也这样，我们两个并没有什么不同，他能的我也能，原来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就见到老师就会这样，因为他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你一见到他就放心，你不在善恶里面去计较，你要在善恶里面去计较，那些恶的那些禅师有的是，那禅师不是说了吗？就是第二天是我爸妈的忌日，他要吃酒喝酒吃肉的，你得给他摆上酒肉，开玩笑，在庙里头为了祭这个方丈的爸妈，竟然给他们弄几桌酒肉。就给他祭奠呐、啊，做佛事啊，这哪能行啊？做完了佛事不说，人家都撤了，他拿着酒肉没人吃啊，他自己在那吃，那和尚们哪受得了？都走了，有一个人就留下来了，就说了，他们你为啥留下来不走啊？哎呀，我不学，我又跟你是学道的，我又不是跟你学这个喝酒吃肉的。然后他那个师傅就哈哈大笑，一群酒肉打发掉了这个一顿酒肉打发掉了一群小鬼，留下来的这个人呢，他就叫实名楚原。十双楚原，慈明楚原，十双楚原就是十双楚原，慈明楚原啊，慈明楚原啊，他下面开了两只嘛，开了两只杨岐和黄龙一只，杨岐神会，黄龙一只，黄龙慧南两只，他就是他的根气就是这样，所以他当然学禅宗能学得好啊，他根气就是这样。假如说咱的根气不这样，有没有可能成为这种根气呢？当然有，但是你就是打坐，你要下的劲儿多，你不能跟别人下劲儿一样，你就是下劲儿下的多一点。所以说下劲儿下的多点，打坐没错，你别太心急就行。有的人呢、啊，就是我观察，我不这个是不是说理性？这个不是说理性。咱们这个 QQ 群里有的人出现的，那很明显，大家都看得出来，那种的就是逻辑思维、神智的那种的有问题的。他要是苦打坐，他必须要苦打坐。他要是既然接触了心中心法，踹也踹不开，他就得苦打。做吃好多好多的苦才能扭转，他不这样苦打坐他就不行，岂止是一先做行的，就得苦打坐这个本性才能转回来。除了这个，我认为没有别的办法。你感觉佛性消失不了，因为没地方消失，你的感觉会不会消失啊？你的感觉会不会消失？你的感觉消失了，佛性就是不消失，它又有什么用呢？你的感觉一直在消失呢，就是怕。一顿酒肉打发了一群小鬼，对自己狠点儿。老人说，肯用功就是上根人。对，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张富茂，你就是算是肯用功，但是你需要更用功，就需要更不得一番寒彻骨，哪得没发菩提香？更用功的人刚开始就是很执着的，看着那个劲儿很执着，跟世间人都不一样。世间人你咋这么较真，这么执着啊？但是值得，值得。你还是有少分慧根，你有，你什么都有。什么东西都是礼敬家有，就是你都有这个有那个，你既然是有，为什么还要学佛呢？这跑得太偏了，跑得太偏了。再复习一下老师的，不夸自己，就是今天就，老师，宇宙空间是哪里来的？宇宙的空间是你的心里来的，你的心比宇宙的空间更广阔。学佛是做减法，你现在加了一个句一句话，人家张富茂加了一句话，加了一句什么话呢？学佛是做减法。张富茂加了一句话，冒号，学佛是做减法，减法有的都要扔，这可如何是好啊？ 复习一下老师说的这一段。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静本无声，兔子不长脚，兔脚是本无的。就是说的是牛角呢，牛角虽然有，但是分析起来牛角也没有，牛角也没有。所以说啊，说牛角有，说兔角无，它两个是一样一样的，它两个是一样一样的。牛角有也是没有，也是没有。所以说啊，牛角跟兔角它两个都没有自信可得，都是本无，怎么能够非要说牛有角，兔子无角呢？就是怎么样非要说这个呢？就是说这个说有说无都是戏论，就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说有说无都是戏论，就是说到这儿了。二句无信故，合法何故而言无焉？兔角牛角平等，怎么个平等法呀？你说说在哪里平等的？明明是兔子没有角，牛有角，他们两个平等在哪里？若无故无角，故观有故言兔无角者，不应作响。大会不正因故，不正因故。而说有无二句不成，二句不成，就是这里面的最关键的是不正为因，这最关键的一句话是这个，就说是牛啊，牛角虽然是有，但是说呢，虽然是有，但是说到后来的话呢，就是说说到后来的话呢，就是说剖析起来的话，它还是无，它还是无，所以说呀，就是说观有故言兔，就是不应该呀，不应该说，就是你看猛一看兔角有，然后就一定说兔角是无，不应该有这样的说法，不应该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牛角说到最后也是没有角的，牛角最后也是没有，你剖析起来的话，最本质的那个微尘到最后都剖析的是没有，所以说牛角本质上也是没有的，所以说你因为牛有角而说兔子没有角，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那么呢，外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外道是因为什么说牛有角而说兔子没有角呢？是因为他们的因不正，他们的因不正就是他们认识了呀，他们认识了，就是不是正因，不是正因，他们认假作真了，他们把这个东西认识了，较真了，认为实有一个自性，他就是在这儿。所以说，他说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无，他是实有一个有，实有一个无，这两个说实有一个无，实有一个有，实有一个无，这两个都不对。就说是，如果是分析到微尘也没有的话，就知道了牛角原来是无角，所以说那个就是你就牛角既然是无角，那你既然是那就更没有兔子没有角这回事了，牛有角都是没有，那更没法说兔子无角了，更没有这种说法了。那么外道他是这样立的，外道为什么这样立？是因为外道的因地不正。外道的因地不正，它是实立了一个，实有一个牛角，存在，实无一个兔角存在，然后他就会说有和无。实际上外道说的这个牛角有，牛角确实有啊，兔角确实无啊，这两个全都是不成立的，全都是不成立的，是不是很拗口？很拗口。这就是刚才蔡师兄说的那个，因为牛角有，所以说兔角没有。这个地方跟外道的说法也很相似，但是咱们呢跟外道的不同在哪儿呢？咱们最关键的是后面那一句儿，就是说，假如说没有这个牛有角，我们也不会说兔子无角，妥了，我们就不会说这个地方才是佛法最珍贵的地方，我们不会树立一个牛有角，兔子无角，我们这个是根据众生来的，如果众生这里没有一个牛有角，我们根本就不会说兔子无角，就是加上后面这一句儿就妥了。就说是因为牛有角，所以兔子无角。假如说没有牛有角，那也不存在兔子无角。就这后面这一句是佛法的，就是引到了佛法这个意思上来了，佛法的意思上来了。今天在你前师兄面前放光，怎么会好久不见？铁 张夫茂，你还天天放光佛？天天放光，你也没空看着他天天放的光有多大呀？就是妄想分别，打坐去了，打坐去吧，打坐去吧，不正因故而说，不正因故而说，就是这一段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因不正啊，因不正啊，因不正，然后后面的下一段呢，就是老师的这个，看这个啊，老师着相了，你放光就不着相，是我着相，我宁可着相，你也不能着相啊。无法就是名相妄想政治如如，上面的经文是遣除相对的有和无，就是转妄想为政治。然后呢，下面的经文是遣相对的这个名色和空，是转名相为这个如如，就是名相妄想。老师就把它给归类了，上面遣除有无，下面遣除色空，遣除色空是遣除这个名相的，然后上面的有无呢是在转妄想的。 转妄想为正智，下面呢就是转名相为如如啊，转名相为如如，妄想是正智，名相为如如。老师这个对应吧，很有道理，很有道理。老师，我们的心不打坐那也没辙，就是有的人他没有这个根气，干脆就别打坐了，累得慌，我看着都累得慌，他不打也很好，不打也很好。并不是说这里面的人没有一个有根基，就像那陈重权那一个的，他明明他并不是不知道心中心好啊，他就是留恋那个过去的，你怎么办呢？留恋过去的，那你就不能让你为难，从心中心法的角度不能让你为难，你去修那个去吧，你就是男子汉大丈夫，要修一个就修一个，就是要修就修那个，要修就修这个，为啥做不了男子汉大丈夫？心地就是这样的，男子汉大丈夫痛痛快快的做，痛痛快快的不做，都好。他们是那样的味道吗？他们是这样的吗？你看你到底喜欢哪一种？人生过一个就是扭扭捏捏、委委屈屈的不好，痛痛快快的多好，不痛痛快快的不修一样的好，痛痛快快的修也一样的好。为啥要在这来回的在这犹豫不决？来回犹豫不决，干脆别修心密，其心密就是这么痛快，看你愿不愿意过痛快的，不愿意过痛快的就去那儿磨蹭去。我们的心无从生，无从死吗？没有一个心，没有一个心，心就是静，静就是心。所以说你不应该这么说吧？我们的真心是不生不灭的，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对对对，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张富茂在这个《楞伽》里面说的是名相妄想啊，正智如如。当然，妄想就是分别的意思。这是这一段了，这一段完了，我们再看下面的啊。下面的那个就是开始老师说的这个浅说的，这个就很好理解了。还有剩下来的外道现呢？他们是怎么样啊？他们是执着的色、空、识、行、处、恒法，不能善知虚空分歧，颜色离虚空起分歧见妄想，起分歧见妄想。这就是说，他说色就是色，空就是空，分歧。老师的意思是理解成分界，我理解的就是说有分别，但是呢有这个不分别，不分别就是整齐，就是说有不同吧，有不同就是会起不同的妄想。不同的妄想，简单来说就是起分别妄想，起各种的分别妄想，就是剩下来的外道呢，他们记着什么呢？他们记着这个色空，色空是行处恒法。我理解的这个是可以记着色，记着空，然后呢记着时有一个造作，造作就是一个事，就是确实有这件事儿啊，这个事儿不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动词造作的结果嘛，对吧？确实有这个事儿，然后确实有一个什么行啊。有一个形啊，就是这个是说的是横面的，处就是说的是纵深的，就是它的体积啊，它的体积啊，就是它记着就是确实有这个色，有一个空，然后确实有事儿，确实有什么形啊，形状啊，有体积啊，等等等等的，他就认为这样的，他不知道呢，这个不能够知道这个虚空。它的分界在哪儿？或者说他不知道虚空跟色的分别在哪儿？他不知道这个虚空啊跟色，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分别的？他认为色就是色，空就是空，然后呢，他就起这样的分别妄想，他就起这样的分别妄想。大会虚空是色，随入色种；大会色是虚空，持所持处所建立性。色空是分别当知。大会四大种生时，自相个别，亦不住虚空。非彼无虚空，非彼无虚空。这个是说的是色和空它们之间的关系。我告诉你啊，并不是色就是色，空就是空啊。我告诉你，虚空就是一个色，虚空就是一个色，它算是色种。为什么算色种呢？色种是分几种的，一种是有颜色，一种是无颜色。透明的那个颜色，它属于无色，它属于无色，无色的这一种色。因为有这种无色的色，所以你可以在虚空中看见云彩是白色的，天空是蓝色。你都可以看得见，你可以看到门是红色，你可以看到什么什么草是绿的，山是绿的，海是蓝的，等等等等的，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所以说呢，它算是一种色种，在这个从色的角度来说，虚空就是色，虚空就是色。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色就是虚空，为什么呢？色是怎么建立的呀？你怎么看到的色？色跟这个空之间它是有一个边界的，有了和空的边界，有了空的衬托，所以你看到了它的色，就是色它所建立的地方，它就是它建立的这个地方，它能建立的所建立的，它建立的这个地方，它是依托空的，它是依托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色是另外一种空，色是另外一种空。没有这个空，根本就没有这个色，所以说色是另外一种空。没有这个空，没有这个空，你根本都见不着色。你比如说，你就是整个的世界全是蓝， 那你怎么见到这种蓝色呀？你见不着了，而且你也见不着白色了。整个的虚空它是透明的，所以你可以见到各种颜色，见到各种颜色。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色是依空现立的，所以色就是一种空。所以说啊，色和空啊是怎么回事？色空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说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你不能说是，就是说色跟空啊是分开的，不能这么说。关于这一块，老人也说了，就是我们在名相上分别上的话，说的是心和性，上面说的不是说心和性吗？就是心因境有，境由心生，就是是这样的一个境界。其实老人就说了，就是心法和色法。就是说，心法和色法就是心和性，心就是境，境就是心，色就是心，心就是色，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没有这个色，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有一个心呢？你怎么知道你能看见呢？没有这个你能看见的话，你怎么会有一个色啊？所以说，从色上就可以知道色当体见到色就应该当体见到你的心，一切的色全是你的心，这只是半句，还有半句呢，一切的心全是色。真心是绝代的，真心是离开了色和心的。这一句最关键的是到这儿，最关键的是到这儿，这就完了，这就完了。境就是心，没境没心。咱们的人的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半句话，半句话就是一切的心都是我们的佛性。这句话可以说到，但是不知道我们的境是随着这个心，随着这个境界变化而祈祷的，没有这个境界也不存在我们的心。后面还有这样一句啊，这一句很关键的。不能光说这一切都是佛性的体现就完了，你修个心中心就证个这个，你要有这个结论呢、啊，就这样的一种结论，在修心中心之前你就应该有，修心中心应该把后半句也补充全，应该把后半句也补充全，没有这个境界也谈不上我们的心，这是最珍贵的地方，境就是心，没境没心就是真心吗？对，没境没心就是真心吗？但是你现在又立了一个没境没心，所以你现在不是真心，但是你这个道理是对的，色不异心，心不异色。色不异心，心不异心，色不异心，心不异色。嗯，对对，心不异色很关键，并不是色不异心的，这两个是这两个是来回的，就是就像这儿说佛法说到这儿了，谁说到这儿了呀？哪一个伟大的言论哲学家说到这儿了？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不是刚才说什么杳杳冥冥，恍恍惚惚，其中有境，都是那样味道的。这是说的是色空事儿，就是这样的了。然后呢？你就想起了一个公案，大千坏的时候佛性啊，哎，就是你还挺能联想的。大千坏的时候佛性坏不坏呀？坏，这个佛性不说坏不坏，就是你的妄想呢，你的妄想呢，你的心呢？大千坏的时候佛性坏不坏呀？他立了一个不坏的这样的一个心，要打掉这个不坏的心。大千坏了，应该这么，大千坏了，你的心就坏了；大千坏了，你蔡小鹏就坏了，还坏否？一听说坏了，蔡小鹏还笑了，还坏否？这个说的是这个，然后是色空事儿，然后下面说的就是四大种，也是这样的。四大种呢，就是外道的它的那个就是一切物质世界的起源都是由四大种起的，就是地水火风由四大种起的。那么四大种和空是什么关系呢？四大种生的时候，你看地就是地，水就是水，火就是火，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坚实暖硬，坚实暖硬，它是各个不一样的，它是各个不一样的，它是各个不一样的。坚就是坚，坚跟虚空，它并不是依靠，它并不是就是说，它并不是就是那个停留在虚空上，并不是停留在这个虚空上的，它是各自的来回的各自分别的，它不停留在虚空，而且呢，它那里面也并不是没有虚空啊。你就是坚吧，你就是地吧，地里面它也有缝隙啊，它也是依托着这个虚空它才起来的这个坚呐、啊。而且你仔细看，就像齐老师后面举了一个，就像分子夸克之间，你仔细看那个坚硬的东西啊，那个坚硬的东西你分析起来呀、啊，它们那个分子原子啊，它跑的速度还快呢，它跑的速度特别的快，所以才更坚硬。那它分子跑得快，中间有没有距离呀、啊？所以说那里面那个坚里面也有虚空的呀。四大种里面也是有虚空的呀，并不是没有虚空啊，但是四大种并不同于虚空，所以说也不住虚空。老师，心经的空不是这里的虚空吧？可以这样理解。陈学娇，你可能没有学心密，我不知道怎么答你，我不好答你，我答你一句都落画饼了，我不好答你，不好答你。其实要我说的话，心经的空啊，替你答的郭老师一句，大千大千。 我不是大千，我是郭公彦，就说是要我理解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个空就是虚空，你就理解成跟色对立的，就是可以这样理解，怎么不能这样理解？何必要把空说的那个多么豪华什么的，多么广博呀？色就是跟空相对的，相对的这个并不存在一个相对，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就打破了这个相对了。所以就简单的理解成是虚空有什么错呀？没有什么错，但是我怕你不学心中心，你就在这儿。我们说的都是为修行服务的，说来说去这些都是为实修服务的，不为实修服务，你就抓我的把柄，随便一抓都是把柄。钱伟他一般不吃肉，他要吃就吃蔡小鹏的肉，400座了，400座了啊！色你就理解成色，空就是跟色相对的那个，就没有这个相对，打破这个相对，当然是可以指虚空啊。你不，袁老板，你不是在他那儿，你是在他头顶上坐着呢，把他压瘪了。算了，不怼人了，有点歪了啊。老师在这个地方上就跟物理学就举了个例子，物理学是老师的长项啊，物理学是老师的长项。你发现原子呢，就是原子核和绕核急速运动的电子组成的，原子核跟电子占很小很小的空间，实际上它的那个体积绝大部分是虚空，然后它还可以再分，电子也不坚力坚实，其实电子不坚实啊，这还是一部分，就是分到了最后，科学家是这么觉得的，理论上来说应该是电子再分到最后一定是空。但是科学家谁也不敢立一个论，就是物理学家现在不敢立一个论，说分到最后这个一定是空，他可以说是夸克一类的东西，但是他不敢直接说是空。但是物理学家就是有的人经过演算推演说了，如果是分到最后是空，那么这个宇宙啊，这个行星的运行啊，黑洞啊什么一切的全解释清楚了。但是现在就是这个空，你没办法证实它，没办法证实它，感觉虚空也永远消失不了。虚空也永远消失不了，色也永远消失不了啊！色跟虚空是相对的，没有这个色，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虚空。虚空是针对于相对于色的，虚空消失不了的时候，色也没有消失了，色只不过是形态体积处在变化，它是各种的在变化，但是它也没有消失啊。它要是消失了，那虚空是真消失了啊！虚空跟没消失，色也一定没消失啊。所以说叫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嘛，就是大地平沉，就是色也消失了，虚空也消失了。如果说大地平沉还可以理解，那虚空是怎么粉碎的呢？如是大会观牛有角，故兔子无角。大会又牛角者，细微微尘，又分别微尘刹那不住，彼何所故也？观若言观于物者，彼法亦然。尔时，世尊告大慧菩萨言：“当离兔角、牛角、虚空形色、意见妄想，汝等住菩萨摩诃萨，当思维自心现妄想，随入为一切刹土最圣子，以自心现方便而教授之。”就是这两个是在一块的，就是大慧啊，就是说你看的那个一般的人看到的时候是牛是有角的，所以就说兔子相对于牛这个有角，它肯定是无角的。但是呢，你仔细一看，牛这个有角的，你仔细的它分别刹那它一直在变化，所以说这样来说的话，牛有角都是不存在的，牛有角都是不存在的，那兔子没有角不是更不存在啦？啊，这样一分析的话，其他所有的法呀都是这样的，色都是不存在的，何况那个空呢？所有的都是这样了，喜都是不存在的，何况那个乐呢？何况那个苦呢？这个善都是不存在的，何况那个恶呢？那个顺都是不存在的，何况那个逆呢？这个静啊和心呐、啊，等等的，都是这样的，静都是不存在的，何况那个心呐、啊？所有的这个相对的法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你时有一个有，然后有一个无，就是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你这样一分析，都是没有的，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啊，让我们离开这些吧，离开这个有和无。有兔子没有角，兔子确实没有角啊，牛确实有角啊，我确实没有修正啊，佛确实有修正啊。这样的妄想，离开那个确实是有个东西啊，确实是没个东西啊，确实是空啊，确实是这个有啊，就是这个就是名相妄想，名相妄想，政治和如如，政治和如如，就是这样的一种离开这些妄想见解，离开这个两边，应该知道啊，这些所有的这些啊，都是你的妄想起现，它就是你心中所现的一个现象，一个幻影。就是说的，你可以，你但是你可以，它可以有用啊，有用就是你可以方便啊，方便的话，你可以方便建立你的一切刹土来摄受众生，来摄受众生，就是来教育他，这就是最圣子，最圣子就是我最好的那个徒弟，他呢，他知道这些都是方便，他也不断灭这些方便，他还能够引众生最后来归于这个空性，他能够归于到这儿来，归于这个究竟的这个心性这里来，嗯，唉。 老师这样分析，目的叫我们不要分别执着，对吗？刚才说了，不要分别执着，你分别执着个什么东西啊？现在告诉你，你分别执着的那个东西是没有的。你那，就说你拿个手来讨这个，拿个鸡蛋，要拿个篮子来讨鸡蛋，然后把你的篮子给打碎了，就是你分别，你不，并不是不要你分别执着，我现在是要问你，你分别执着个什么东西啊？那个东西就没有，那你说什么分别执着，说什么不分别执着呢？就是这样的，哎，那个，今天就到这儿了，下一次继续是浩哥的，袁师兄，我先放下了。
哦，我还想，我看看他这个第二门的句子不是很长，你干脆给讲了吧，压长就压点长吧，没关系。
你说的是第二门还是第三
啊，
门
不，
呐？
第三门，第三门，说错了，第三门呢？
那就抓紧吧，抓紧吧，
啊，
别
好
耽误你
吧。
这题目，就怕没打错什么的。这是老师的解释，牛角的有而言，兔角没有。但是如果牛角分析为微尘、临虚尘什么什么什么的，它都是刹那不住的。所以说，兔五角那个参照的那个牛角，实际上也是没有的。又何必牛角都没有，更说什么真是兔角没有呢？这个说的是临虚尘什么什么的，就是临近虚空，但是它确实有的这样的一种微尘，就是说这个。所以说呢，就是牛角和兔角这个有和无，其他的东西也是一样的。你去分析任何对立面的两边的东西，相对的东西都是这样的，都是不可得的，都是不可得的。然后呢，佛就告诉大慧，应该离开牛角、兔角啊、虚空啊、形色呀、这些等等的同和不同这样的一些见解，应该离开这些见解。你们应该知道，这些都是你自心起现的妄想。可以随处方便，成立你自己的一切刹土。你这些刹土啊，也都是你自心起现的妄想。所以说呢，就是最为殊胜的佛子啊，应该以自心现的理论来方便教化众生。这是齐老师的解释。总而言之啊，就是这个是方便，你知道这个是梦幻泡影。然后下面佛又重新说了一遍，色和心啊，都没有。这个说的是色和心的关系。色呢，它能够长养心。就是说长养心，然后呢，就是你就会觉得啊，有一个身体，有一个身体，有一个受用，能够安利了，就是这样，就是说都是从实藏这里，然后的逐渐的出现了众生，然后心意和实自性法呢，就是有五，就是这个说的是无法啊，就是八识，这个是说的是八识，然后呢，也可以说是无法。无法就是指的是名相妄想政治如如，还有二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这个就是广说者所说，就是说这个就是我就是给大家就是都来说一说这个长短呢有无啊这些东西啊，这都是互相的，都是相待而生的，有一个长就有一个短，有一个没有就有一个有，等等等等的这些，就是说心和境也是这种关系。前面说的那个藏识境界，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前七识跟第八识是什么关系啊？是怎么升起来的呀？他们两个是互为影响的，辗转互生的，一样的，非异非不异的。所以说呢，因为没有而说有，因为有而成没有，就是微尘分别是不起色妄想，就是我们啊，实际上不应该认假作真，认假作真是真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不应该起这样的妄想。心量安立处，恶见所不乐。就是说的话，不应该有这种恶见，觉想非境界，声闻亦复然。就是说，就是认为自己不想了，认为自己不想了，就是说，所以就没有这个境界，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这种想法是声闻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为了遣除声闻的这样的一种声闻缘觉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它实质一个所无。为了遣除这种说法呢，所以呢，我们就说自觉圣智的境界。再复习一下齐老师的解释。等等色相和能分别色相的心都是没有，都是没有实物，都是没有实物。这个色相啊，总是被心识别，这个会有一个就是安利的一个自身的受用，还有自身的就是说这个滋生住处等等等等这些用具，还有除了自己还有其他，这都是实藏所起现的虚幻的境界，都没有实物可得。然后就是八识和无法，还有三自性。等等等等这些，还有二无我这些，就是这些，这些全都是境啊。老师的这个翻译很好，就是这些东西啊，本来就是不可得的。我为什么说呢？是因为是众生的行，为了众生，所以我说，就是说，八识和三自性，还有无法，还有二无我，就是这些东西啊，都是这些，就是所有的这些啊，都是本质上来说的话，都是不可得的，都是不可得的。 这个广说者所说，就是三世诸佛都这么说，三世诸佛都这么说，南无根本上师圆印阿舍离，知道了，一切世间有为之法，都不出长短相形、有无相生的范畴，都是辗转相对、分别而有。就是说，它都是这样的。因为兔角没有，所以牛角有；因为牛角有，所以兔角没有。但是呢，你分析起来的话，牛角都没有，那更何况那个相对于牛角的那个兔角没有呢？所以啊，就从这儿你应该考虑到，就是说不应该有这种心外有色的这种的想法。心就是色，色就是心，就是色就是心，就是说，这些就是这些东西啊，是那些持恶见的人他们不乐意的。他们之所以不乐意听，因为他们觉得不是这样的，他们觉得是心和境是分开的，是打开的，是打成两截的。我们说的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而就是的，如来所说是，就是我们说的是诸佛如来自觉生智的境界，所以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说自觉正智之境界，跟他们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方便，也是方便，所以叫就是之所说，就是之所说。今天没有上座的，你就上座吧，今天是老人的诞辰。老人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苦口婆心就上座呗。哦，很好，很好，很好。但是今天是老人的诞辰，我还得查一查，他是广东佛教上哪儿刊载的，还是哪儿的？这个我还要查一查，是不是确实是他是农历的这个？这个也有师兄问了。对对对对，蒋师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真正的这个顶礼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老人啊，跟我们心心相印呀、啊，是跟我们心心相印的。这个是，就是说来历是什么来历呢？好了，就到这儿了，袁老板，我交给你吧。
好的，辛苦郭师兄，这第3年有如旺季又结束了。那我们下周又是接着顿渐净流，是第4门。那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有？就今天的内容，还有修行上的问题。
有一个总结没有说就不说了，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下一次把上一门总结一下，再开下一次。跟张浩说一下就行了。
没有感冒。好了，那今天的就到这里了。辛苦郭老师，欢迎，谢谢各位师兄积极参与啊，我们下周见。